姐妹平安，真的很感谢神，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来分享
神的诗歌，还有极美的道。哪里有爱，高山都融化；哪里有爱，黑夜变白昼。我相信神在我们当中赐下爱的祝福给当中的每一位。我相信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一首爱的歌。
这首歌很特别。我曾经教了一群学生，非常难搞定的学生，因为爱在那个当中，因为一首歌，充满了爱的一首歌，改变了他们的人生的价值，以至于那群孩子到教会的当中，一起来分享这首 You Raise Me Up。 神他提拔我们，在灰尘的当中，在粪堆的当中，我相信当中的每一位都是神所爱的。 You Raise Me Up。When I am down and all my soul so weary,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 me,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ing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ee.
Amen, Amen。我过去是歌手，我有一些坏的习惯在台上还没有去掉，求主饶恕我。我下面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大陆的一首诗歌。我来自台湾的山地，可是谢谢主，借着很多的宣教士，我的族人都改变了。我过去不喜欢我的家族，不喜欢我的族群，因为那一群呢，他们的生命一直在黑暗的当中喝酒。喝酒把他们的人生都喝掉了，谢谢主，我们都找到了生命的家乡水。
家乡水，故乡山，问你何时还，你这样回答他也许很遥远。家乡水，故乡山，问你何时还，你这样回答他也许很遥远。没有回家收干粮已经很多年，没有回家看爹娘已经很多天。家乡水，故乡山，问你何时还，你这样回答他也许很遥远。
谢谢你恩主，我的受造带着你奇妙的作为，过去的暧昧不愿意回家为主收高粱，因着主的改变，我知道我要用这一生的当中，在主的里头，更多的为主收高粱。
家乡水，故乡山，问你何时还，你这样回答他也许很遥远。家乡水，故乡山，问你何时还，你这样回答他也许很遥远。没有回家收高粱已经很多年，没有回家看爹娘已经很多天。
家乡水，故乡山，问你何时还，你这样回答他也许很遥远。
原来生命的家，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我们就得着。谢谢天父，你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有很大很大的改变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神的里头领受这些奇妙的爱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感动我们，一起回家为主收高粱，为我们的亲属一起来唱好吗？
没有回家收高粱已经很多年，没有回家看爹娘已经很多天。家乡水，故乡山，问你何时还，你这样回答他也许很遥远。
再宣告一次来，
没有回家收高粱已经很多年，没有回家看爹娘已经很多天。家乡水，故乡山，问你何时还，你这样回答他也许很遥远。
家乡水，故乡山，问你何时还，你这样回答他，
我们归荣耀给他。再把时间交还给我们的林教授。
故乡山，问你何
时，大家早，很高兴啊，能够到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。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， 这就是爱，这就是爱。刚刚我们唱了很多诗歌都跟爱有关系哈。还没有出来哈。好，很高兴啊，刚刚大家听 Amy 唱歌哈，可惜我们时间不够，我们不能让她多唱啊。Amy 是台湾非常有名的这个福音歌手啊，她这些年来应邀到全世界各地，到包括中国大陆啊，到处去为主的缘故演唱啊。她在台湾曾经参加过电视的歌唱比赛，得到最高奖就是六等奖总冠军啊。那么感谢主，他也教书啊，他在中学教书，他是非常好的老师啊。他因为教书有卓越的贡献，曾经获得台湾马英九总统的特别的颁奖啊。那当然你刚刚听他的见证分享也知道，他是台湾的原住民啊，他是阿美族人啊。阿美族人，阿美族这个民族是最会唱歌最会跳舞的啊，所以感谢主给他这个恩赐哈，让他有这样的心啊。可是他放下了所有的一切，他觉得没有事情比传福音传扬神的爱更重要啊。所以这次我们有机会一起配搭啊，到各处来宣扬神的恩典。这个麦克风是不是一直有问题，我可不可以换一个比较啊，因为我觉得他一直干扰我啊。那我们在一起配搭也蛮久了哈，因为他的另一半哈是我们宇宙光的同工啊，在宇宙光已经侍奉30多年了啊，所以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。那我想今天我们来分享这个很熟悉的一个，我们知道哈，这个圣经啊，尤其是约翰的信息哈，他强调上帝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的里面啊。那么他说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啊。那么张晓峰可能有人听过他的名字哈，有些人介绍我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就是说他是张晓峰的丈夫啊，因为他是一个作者，很多人看过他写的书啊，在中国大陆很多人看过他的文章啊，尤其是去年啊，湖北省的这个考试哈，就是这个叫做高考哈，出的那个阅读测验就是写了他的一篇文章啊，所以现在国内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名字。那感谢主哈，他写的这篇文章啊，如果他的名字不是爱，很简单，他说年老的圣徒约翰说了一生的道，从少年英发说到荒岛放逐，其实他只说了几个字啊，一个字，这个字叫做爱，这个字叫做爱。我想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，但是哈，这一个字哈说起来很不简单啊。那么他就引用了一些文字，讲到这个宇宙的次序，讲到这个宇宙的万物，然后最后他说所有的这一切只有一个答案，那个答案是什么？就是爱，就是爱。所以他说请你轻轻的近前的念这个字，因为它是上帝的名字啊。我们刚刚讲了很多的爱啊，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爱是很有限的啊。上帝的名字就是一个全备的爱。那么在约翰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类似这样的话，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念它啊。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啊，我们曾经有一次我们组成了一个福音队到原住民地区去宣教啊，那是差不多，哇，很可怕，差不多快50年了啊，你就知道我很老了啊。那时候我们到原住民，那时候原住民的交通非常不方便啊，那我们就进去啊，所以我们选了一首歌啊， 这首歌也很简单，就是第十节哈，他说不是我们爱上帝，乃是上帝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我记得当时哈，我们的领队哈，把这一段圣经编成一个中国调的歌啊，这就是爱，这就是爱，不是我们爱上帝，乃是上帝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的祭。哇，我一直背的，一直记得这首歌啊。但因为我背这首歌，所以我就背这些圣经哈，真的是很完美哈。这就是爱，不是我们爱上帝，是上帝爱我们。各位你要知道吗，基督教最伟大的一个信息，不是我们爱上帝，是上帝爱我们，不是我们去找上帝，是上帝来找我们。我们的上帝就是那个爱的源头，当你跟爱的源头连接起来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你的爱就可以源源不断源源不断的流展出来啊。那么所以我们说，你如果去看圣经，你会发现哈，整本圣经的主题就是爱。从伊甸园中我们看，可以看到上帝在创造，用他的能力来创造。上帝的创造是有秩序的，是有计划的。所以你如果读圣经，你会发现他每创造一天，他就说好好好好，连续五天都好好好好好啊。然后到第六天他造了人，他把人放进去，他一看，他说甚好，非常的好，甚好。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，我读这段时间我就很感动，我觉得上帝好像是一个非常充满情爱的，充满能力的一个新郎啊。他一样一样准备，一样一样准备，一样一样准备，准备到最后那个新娘来了，什么都是最好，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。上帝的爱就是他把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好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讲上帝的爱，不是要我们做什么，是上帝已经全部都准备好了。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只是接受，我们只是享受。我觉得很可惜啊，现在很多人来到上帝面前呢，不是接受，不是享受，他说我要想通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想通啊，你一辈子都想不通啊，你怎么可能想得通呢啊？是不是？我们想不通，但是我们可以接受，我们可以享受啊。我这次来啊，我觉得我享受了很多，享受弟兄姐妹的爱啊。比如说我住在这个李金汉弟兄的家啊，就是他们家的庆，这个年近啊，哇，他们两夫妇热心招待我们啊，每天就变花样啊。今天吃饺子，明天吃馄饨，后天吃什么？后天吃什么芝麻饼哈？哇，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做出来的哈。我如果坐在那边想，你这怎么做的？让我研究研究这个芝麻是怎么磨的，这个粉是怎么弄出来？那我到现在饿死掉了哈。但是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做出来的，可是我就吃啊，我就吃啊，我就吃啊，我就吃啊，我吃完了，我可以告诉各位，很好吃。你说你这太不科学了，你有没有什么分析报告告诉我很好吃？没有，但是就是好吃。为什么？我吃过了，我吃过了啊。所以各位你会发现，上帝把一切都准备好了，他用他的爱，用他的能力，用他的权柄，他把一切都准备好了，然后他把我们摆进去。这就是神的爱，这就是神的爱。所以你会发现哈，上帝所创造的一切原来都是非常的，我们说整个的伊甸园就是和谐相处啊。这个老虎来了，哗，大吼一声，亚当一看说，你名字叫老虎啊。那个狮子，哇，你叫狮子啊。哇，真的很完美，我觉得哈，那个真棒哈。而且我觉得很有趣哈，你会发现圣经中记载人类讲的第一句话，第一句话不是我恨你，我讨厌你，不是哦。你们都注意到，你去打开圣经看，圣经上记载上帝讲的第一句话，记载这个上帝叫人讲的第一句话啊，上帝创造了亚当，然后创造了夏娃，夏娃一走到亚当面前，亚当怎么说？各位记得吗？你是我 骨中的骨，你是我肉中的肉。哎呀，有点肉麻，对不对？可是各位你会发现，哎呀，那是多么亲密的话，那是多么甜美的话。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，对不对？你是我骨中的骨，你是我肉中的肉啊。圣经中记载人类的第一句话是充满情爱，充满人格完全的合一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经上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啊！我们是一体，我们是一个整体的。哇，我觉得真是非常的美好哈、啊！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伊甸园中就充满了爱，创造就是上帝爱的一个表现。可是我们知道这个爱马上就破裂了。为什么会破裂？如果我们去看哈、啊，我们会发现很简单，就是猜忌跟怀疑带来了很可怕的结果。当然我们看到那个蛇怎么引诱夏娃呢？那个魔鬼怎么引诱夏娃呢？很简单，对不对？他对他怎么说？他说神岂是真说，这叫做猜忌跟怀疑。神真的这么说吗？不一定吧。哦，哇，这个夏娃哈、就是说神对我们怎么说呢？神说啊，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我们死。免得，本来上帝说什么呀？是一定，他说免得，这差很多了哈，差了很多了，对。然后呢，那个蛇就说：“哦，抓到他，上帝啊，哎，上帝留了几招不给你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如果你吃了，你的眼睛明亮，哇，你就能够分别善恶。好像上帝爱你不够，让你怀疑。”这个夏娃一怀疑，把果子一吃，问题就出来了啊！所以你会发现啊，我觉得在伊甸园里真的很美啊！伊甸园里上帝给我们生命树啊，生命树没有禁止我们喝，没有禁止我们吃，你随时随地可以吃生命树。所以在圣经的原则中，你会发现生命永远是最重要，生命永远是最重要。我们今天人类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的人类的问题是我们懂得很多的事情，可是我们没有生命，我们做不到。你懂得很多事情没有用啊，你知道什么你做不到。我们今天知道很多东西做不到，那是我们人类的问题所在。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发现啊，有些时候我们从小长大，我们赌咒发誓不做的事我们常常去做，我们赌咒发誓要做的事情我们就是做不到。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自己都很恨自己，哎，我怎么搞的，我为什么会这样，我怎么会如此，我们很恨自己。有些时候我们就觉得，哎呀，我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？我该做的事情我为什么都没有做呢？我不该做的事情我怎么拼命的去做呢？我们会发现我不是自己的主人。各位，你的尊严受损害，不是别人损害，是你自己损害你自己。当你发现你不是你自己的主人的时候，你就损害你自己，你就发现我没有尊严，我不是自己的主人，我被另外一个力量所控制，我没有办法。哇，这个时候就出了很多的问题了。所以爱的失落跟隔绝是因为我们的猜忌，我们的怀疑，以至于我们离开神，我们想要靠自己去努力，结果跟源头断绝。跟源头断绝，你要挤那个爱啊，很难挤。哎，我们不是不愿意爱，我们愿意爱，但是我们挤不出来，因为我们干掉了，我们跟源头断绝了，这是我们的问题所在。所以在圣经中啊，我们看到很多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描绘啊。那么我们就不再多说啊。那么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一切都变质了啊，人跟人的关系断了，对不对哈？哇，你看，本来是说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这是我肉中的肉，好甜蜜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或者怎么说，就是你造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，那个女人叫我吃的，哎呀，真是绝情寡义，对不对啊？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有些时候，我们会发现，在家庭里面，我们现在发现很多问题的家庭，对不对？真的讲的话让你吓死掉。哎，这不是以前很爱我的那个人吗？怎么现在会讲出这样的话来了？就是你造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，哇，完全推诿卸责，全部不负责任。那个 女人也很厉害，那个人就是你造的蛇叫我吃的，哇，就是上帝坏，所以一切都怪上帝。所以我们会发现，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就接受了一种咒诅，就是我们会发现我们跟源头断绝，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大自然出了问题，我们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，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，各种问题的根源是因为我们跟那个源头断绝了，我们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，我们推诿卸责，我们都不愿意负责任，我们都怪别人，哼，我今天这一切都是我的家庭不好，都是我处的社会不好，都是我生的时代错了，否则的话我才不会这样的，都怪别人不怪自己，推诿卸责，我们仇恨，我们嫉妒，我们冷漠相对。上帝来找亚当夏娃，你在哪里？亚当夏娃怎么样？就躲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就躲起来了，远离上帝，他不敢见上帝了，对。上帝来找那个该隐啊，对他说：“该隐，该隐，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？”该隐怎么说？我岂是看管我兄弟的呢？嚯、哦，这个话讲得很绝情寡义的。我的兄弟干我什么事？他死他活干我什么事？我要管他吗？哎，你会发现我们今天完全冷漠，完全绝情寡义，我们整个就变成一个分裂的一个个体存在。那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啊！但是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上帝哈、啊，面对着人的背叛，面对着人的猜忌，面对着人的仇恨，上帝一开始在寻找。你打开创世纪，你会发现亚当夏娃一犯罪，上帝就在园中寻找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对不对？该隐把亚伯杀害了以后，上帝怎么样？上帝去找该隐，该隐，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这个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这个声音啊，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声音。我们在哪里？我们究竟在哪里？上帝今天要问你，你在哪里？上帝在寻找你，你在哪里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，我们跟上帝的恩典。所以你就会发现，你如果打开旧约来看，我今天野心很大哈，我想把整本圣经讲完哈，哈哈。你看整本旧约，你就会发现，整本旧约其实是讲一件事情，就是上帝在预备救恩，他在预备救恩，他拣选了亚伯拉罕这个家族，对不对？然后他拣选历代的先知，他就预言说未来怎么样，有一位救世主要来。上帝他的恩典，你可以看他的手非常清楚明白，一路的引导下来啊，上帝就告诉我们他要拣选。然后当然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，我们就看到耶稣来到世界上，这个预言是早就说过了，对不对？在以赛亚书，在很多圣经里面就预言这位耶稣来，他要为我们的罪承担所有的一切。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唱了很多的诗歌，我们就知道，对不对啊？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，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，对不对啊？必有一子为你们而生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预言早就预告了。所以等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就是上帝预言的一个实践，就是爱的一个实践。所以各位，爱不是理论，所以我刚刚说你不要去想通，你永远都想不通啊！等你想通来不及了啊，这早就饿死了啊！你不如赶快享受，赶快接受啊！接受跟享受，因为上帝已经预备好了一切。我自己常常在想，我们的主的预备，我们神的爱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啊！我在最近刚刚牧师讲到我们的圣诞特刊啊，我在今年的圣诞特刊我写了这篇文章啊，我第一段就写到神的爱，耶稣基督的爱，他离开天上荣华宝座，道成肉身，成为人的样式。天上的飞鸟有窝，地上的狐狸有洞，耶稣在世上没有枕头的地方啊！耶稣在这世上，他走遍各城各乡啊，他没有枕头的地方啊！哇，真是非常的辛苦。然后我们知道他在伊甸园中啊、他在这个科西玛丽园中，他做了那样的一个非常
了不起的一个祷告啊！我们以前在参加唱诗班啊，在唱诗班我们就唱过这个 John Peterson 的这个无比的爱，对不对？哇，耶稣在科西玛丽园祷告，哦，我的父啊，倘若这是可行，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照我的意思，愿遵你旨。哇，我每次回想当年我唱无比爱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在科西玛丽园这个祷告的调子就进了我的心中。啊，我的父啊，倘若可行，就把这个苦杯拿掉，可是照你的意思，不照我的意思，这就是爱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中，在这个科西玛丽园中这样的祷告，然后我们就看到耶稣继续就走上了那个寻道的道路，一道飞鞭扬起，抽打在他黝黑瘦削的肩背上，鲜血随着飞鞭在灰沙飞扬中飞起落下，在尘土满布的地面上洒下了一点一点的鲜红。当我在默想的时候，当我在写这段话的时候，哇，我仿佛看到那个鞭子打下去，看到耶稣的血飞鞭出来，然后掉落在地面上，那种感觉，我这心里真的非常的激动。可是我们知道，耶稣基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被鞭打，遭受了很多的委屈，然后他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。那个时候审判他的比拉多在台上，你有没有看过这种审判官？你回忆一下，比拉多在里面大声的呼喊说，我查不出这人有罪，我查不出这人有罪，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。John Peterson 在写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到现在都会背，我是四十多年以前唱这首歌的，我觉得唱诗班真的太棒了啊！啊，诗歌真的太了不起了，对不对哈？那个比拉多在那边唱，对不对？我查不出这人有罪，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，查不出来，我查不出来，我查不出来，查不出来就应该放人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查不出来结果是不是应该放人？这边也没有法官，也没有律师，你要判一个人罪，怎么说我查不出来了？查不出来就应该放人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知道吗，当时的群众，耶稣所爱的群众怎么说？把他钉十字架，把他钉十字架，把他钉十字架，把他钉十字架。哇，当时我们是合唱团哈，整个的唱，越唱声音就越大，越唱声音就越大，唱到最后整个合唱团大声的喊叫，要把他钉十字架。哇，我到现在我记得当年我们唱的时候一边唱一边流泪，要把它钉十字架，像疯狂似的把它钉十字架。圣经上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，说众人的声音就得了胜。请注意到，不是真理得胜啊，不是真理得胜，是众人的声音把耶稣送上了十字架。你看耶稣是这样的爱，耶稣是这样的忍耐，耶稣是这样的舍弃，耶稣是这样的受苦，法官也查不出有什么罪来，可是众人说把他钉十字架，把他钉十字架，把他钉十字架。这个比拉多也更是够糊涂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把他拿去钉十字架。众人的声音，有时候真的我们不要随众啊，从众有时候是蛮危险的啊，因为众人的声音不一定是对的。把他钉十字架，结果他们就把耶稣拿去钉十字架，耶稣背着那个十字架一步一步的往前走。我前两年去圣地啊，我就特别去走耶稣走过的那个十字架那条苦路 哎呀，我一边走一边心里很激动，他给我挂个牌子啊，耶稣在这边跌倒了，耶稣在这边怎么样了，我就跟着那条路走的时候，我的心里真是很激动。在独楼地，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铁钉钉进去，铁钉钉进去，然后在他脚钉进去，然后把十字架举起来，耶稣全身的重量都悬在他的四个伤口上。在这个时候，底下的群众在里面嘲笑他，嗯，你不是上帝的儿子吗？你是上帝的儿子，你就下来给我们看看了，你怎么救了，你说你可以救人，你怎么不能救你自己啊？嘲笑他，对不对？讥笑他。耶稣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知道十字架上有七句话非常了不起啊。第一句话我觉得就非常动人，耶稣怎么说？耶稣在那边祷告， John Peterson 写得非常的好，哦，我的父啊，这是他在克西玛丽园的祷告。但是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怎么样祷告了？当铁钉钉进去，当受尽了一切的苦楚的时候，我们的主耶稣他在那边祷告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这是耶稣的第一句话。我每次想这句话我就觉得很难过，我们的主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对的事情，我们的主耶稣周游各地行善事，我们的主耶稣帮助人，我们主耶稣医治人，我们主耶稣安慰人，我们主耶稣饶恕所有的人。可是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们嘲笑他，他们讥笑他，他们鞭打他，他们给他头上戴上那个荆棘的十字架，那个头冠一戴上去，那都是有刺的，所以他的鲜血从头上各处流下来。在这样极大的痛苦羞辱中，大家还在嘲笑他，你下来啊，你下来给我们看。耶稣没有生气，耶稣没有咒诅，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这就是爱，这种爱是没有办法形容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就看到这一位爱的主。好，那我们就不再讲了，我们如果继续往下看，我们就会发现十字架上所显示出来的这种宣教的爱，这种饶恕的爱，这种救赎的爱，在整个的宣教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明白。这一位啊，这个 Robert Stewart 啊，他是进到中国的宣教士啊。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福建人，有没有？哦，有哈，我们牧师就福建人哈，福建人，你们福建人欠他的债啊。斯洛伯牧师他在福建，他进入一个地方叫做古田哈，他在古田宣教。那一年，1895年，他的儿子6岁过生日，当地的宣教士就说，我们为这个孩子哈筹备一个小小的 party 来庆祝他的 birthday party。 因为小孩子很可怜嘛哈，爸爸妈妈还知道是上帝派我来的，小孩子跟着爸爸妈妈来的，所以他们觉得应该给这小孩子一点安慰，一点鼓励，所以他们就筹备一个 birthday party 为这个孩子。他们就到野外去摘了一些花，他们也没什么，就到野外摘了一些花，就在他们家里就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会，要来为这孩子庆生。没想到一群暴徒过来，一阵砍杀，一下子11个宣教士全部被杀，11个全部被杀。这在我们教会历史上叫做古田教案， 叫做古田教案。这十一个被杀的人里面，史牧师、史师母、六岁的寿星，还有他们十二个月大的孩子抱在怀中，全部被杀。还有一对姐妹，也是刚刚来古田做宣教士，还在学语言，学古田话。还有其他的宣教士，通通被杀。这叫古田教案，这是除了辛亥的这个八国联军的教案以外，哈，就是义和团教案以外，伤亡最惨重的一次教案。这个消息传到英国，史牧师还有三个孩子在英国读书。当他们三个孩子知道他们的爸爸妈妈、弟弟妹妹在同时被杀，简直不能接受。尤其是那个六岁的弟弟，那个十几个月大的孩子也被杀了，这什么道理嘛？对不对？完全没有道理，完全不能接受。可是这三个男孩子，他们到神的面前去祷告，他们祷告，耶稣基督的导师就进来了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赦免他们。哇，我们中国人怎么说？杀父之仇啊，怎么样？不共戴天呐！他不仅是杀父之仇啊，还杀母之仇啊，杀弟之仇啊，杀妹之仇啊，怎么可以忍受？可是耶稣基督的祷告，父啊，赦免他们。他们知道他们要学一个很难的功课，这个功课叫做赦免，叫做饶恕。可是上帝不仅是要他们赦免饶恕，下面一句话更厉害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他们在神的面前祷告，要赦免，要饶恕，然后他们要问一个为什么，为什么？上帝说很简单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当他们接受这个声音说，哦，原来他们不是故意的，是他们不晓得，下面一个问题来了，他们怎么会不晓得呢？他们为什么会不晓得？谁的责任？各位，谁的责任？你觉得谁的责任？就是我们的责任啊，我们是基督徒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把神的爱告诉他们，所以他们把我们的爸爸妈妈、弟弟妹妹，还有我们的叔叔伯伯阿姨统统杀掉了，对不对？是我们的责任啊。他这样一想，这三兄弟决志奉献到中国来做传道人。哇，我读这个故事非常感动。那一对姐妹啊 ，Sanders 叫 Sanders 姐妹，她们两个姐妹也被杀了，她们的妈妈是寡妇，听了这个消息简直痛不欲生，在神的面前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她的祷告非常感人，她说：“神啊，我现在没有儿女可以派了，怎么办？”上帝给他感动，没有儿女可以派，你去啊。他说我已经五十几岁了，上帝说五十几岁我也可以用。所以这位老姐妹也到中国来做宣教士，这叫做宣教，这叫做饶恕的爱。所以你看，我们这个图片这些人都是被杀的，就是那一次教案被杀的啊。那下面他们这一家人啊，这些孩子啊，其中有四个啊，两个被杀了啊，那么后来那几个男孩子就回到中国来继续传道。那么在台湾也发生过这种事情，我们 Amy 她是原住民哈、啊，这个故事我们写在我们的这一期的圣诞特刊里面啊。井上一之助也是要他到原住民当中去，结果被原住民杀了，就是他的这个爸爸妈妈啊被杀哈。啊，当他爸爸被杀，他在日本听到这消息，他受不了，哇，爸爸被杀，祷告，祷告的结果怎么样？上帝要他到台湾去宣教，所以他就带着他的家人，带着他的孩子一起进到台湾，到原住民当中去宣教。他在台湾宣教差不多30多年，就专门在原住民最穷苦的 我就在想啊，我很佩服哈、啊，像刚刚 Amy 讲到哈、啊，他们的族人都是喝酒的啊，哇呀，这个生活很这个很辛苦的哈、啊，因为我刚刚说过，我大学期间我曾经去过原住民，那个时候差不多快50年以前，我那时候去真的很辛苦啊，走路走得半死啊哈。当我走进去以后，走那么辛苦走进去以后，进了原住民的部落里面去做宣教工，那时候我读大学，我就在想，哇，那差不多100年以前，那些传教士怎么进来的？那些传教士怎么进来的？你们在美国待，你们知道美国的生活水准，对不对？他们怎么可能放下他们的一切到那样的一个地方去？不可思议。最近 Amy 到印尼哈。他就去到印尼的那个山里面啊，那些偏远的地方去，哇，辛苦的不得了。艾米在那边很辛苦啊，唱歌在那边安慰一些受灾害的一些孩子们。我想同样的问题，印尼200年以前就有人进去了，宣教是怎么进去的？所以像这个井上先生啊，他的家人受杀害，他就带着他的家人继续进去，在那边30年。后来等到这个台湾光复以后哈、啊，他们就是日本人啊，就被赶回去了哈、啊。他就带着他孩子的骨灰回到日本去。他说：“我爱台湾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带回来的就是我儿子的骨灰。”后来他在日本过世，他死了以后，他埋在日本，在他的坟墓上只有一个字，就是爱。就是爱这一个字，然后呢，他就用这个在墓碑上哈、啊，他用这个原住民的这个语言哈、啊，泰雅尔族的这个语言写了几个用泰雅尔文写的哈、啊，叫做“神在编织”。哇，我看这个故事，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啊！我老实告诉各位哈、啊，我是走过抗战时期的人啊，我是。从中国大陆到台湾去的人啊，我走过抗战，我以前是非常讨厌日本人的，我以前哇觉得日本人是害我们中国害得很惨的，可当我读这个故事，我觉得心里非常的感动。他死了以后，坟墓上只有一个字爱，然后用泰雅尔文写了一句话：爱，神在编织。那个爱的源头，那个爱的来源是神在写的，是神在编织的。你看这个宣教的爱就一步一步的传下来了啊。好，那这两位哈、啊、雷曼跟蒙森啊，这两位也是，他们是美国的宣教士。你看他在1834年，你可以想象很早以前了哈、啊、1834年呢、啊、印尼啊，哇，那时候印尼的这个原住民，他进了印尼的原住民，哇，那是很落后很落后很可怕的，那原住民还在吃人的地步。所以他觉得上帝感动他们两个人，他们要进到印尼原住民去宣教，他们就去了，叫到一个叫做马达族，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从印尼来的，有没有从印尼来的朋友啊？我不知道哈、啊，他就进到马达族去宣教。他们进去以后，他们事先写好遗书，进去了以后他们就没有再出来过。后来我们发现这两位宣教士都被马达族人煮来吃掉了，煮来吃掉了，很可怕啊，煮来吃掉了。我最近在做印尼的这个教会华人教会历史，我进到多巴湖，我进到马达族人的部落里去，我去看当时吃宣教士的那个部落那些人，我告诉你一点都不可爱，一点都不可怕啊！哎呀，很可爱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现在90%以上是基督徒，奇不奇妙？1834年吃宣教士的那个民族，现在90%是基督徒，他们穿上他们的传统大礼服，哇，到教会来做礼拜，哇！我看我真是没话说。我去看他们的坟墓，这两位宣教士他们有坟墓在那边，去看他们的坟墓，哇，我心里没办法，没话说，我就真的感觉到那样的宣教啊， 真的是一个奇妙的一个宣教工作，对不对？那更奇妙的，从1834年以后哈，在那一年他们两个寻道的同时，这个人出生了啊，叫 Remington。这个人在印尼宣教历史上是非常重要，他后来奉献到印尼去，他的感动就是进到马达族人当中去宣教。他明明知道前面两个被吃掉了，我不知道你敢不敢去啊？啊，我们今天要选任何工作，都选一个好的工作嘛，哈，待遇好，离家近，对不对？工作轻松最好，对不对啊？可是宣教是选的，往往是选最不可能的地方去，最危险的地方去，最可怕的地方去。所以什么叫做宣教？这就叫做宣教。我有时候在有些教会邀请我去说啊，林教授，请你来讲宣教历史，请你来讲宣教。我说不要找我讲，我讲宣教没有好话，我讲宣教都很难听的。我有时到个教会去，他们请我去讲宣教，我上台第一句话我说宣教士都不得好死。我这话一讲，那牧师脸都变了。哎，叫你来讲宣教嘛，你应该鼓励大家去宣教嘛，你怎么说宣教士都不得好死？我就问一个第二个问题，我说请问弟兄姐妹，什么叫做好死？什么叫做好死啊？我们讲好死嘛，什么叫做好死？吃得老满肠肥而死叫做好死吗？啊，是不是？或者我们每天无所事事而死叫做好死吗？什么叫做好死？这是个价值观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我们信主耶稣是个价值观嘛，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嘛。我说宣教士都不能好死，他们听得有点吓了。我说什么叫做好死？这个问题好像想一想啊。然后我就问他们，我说请问耶稣有没有好死？各位你觉得耶稣有没有好死？耶稣33岁就死了，对不对？怎么死的？受尽羞辱苦待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哪里有好死啊？哪里有好死？没好死嘛，对不对？保罗有没有好死啊？没有，保罗被砍头而死，对不对？彼得有没有好死啊？没有，彼得被倒钉十字架而死。哇，我读宣教士，我发现很多宣教士也是如此啊。Raymond 这些人就被吃掉了，但是感谢主，什么叫做生死啊？我现在退休了哈，我在大学开一门课，叫做生死学。我跟学生讨论什么叫做生，什么叫做死。每个人都会死，对不对？你怎么死？你怎么死的有意义、有价值，那才叫做好死，对不对哈？如果拖拖拉拉、拖拖拉拉、拖到最后很辛苦而死，那怎么叫做好死呢？那不叫做好死，对不对？所以感谢主，保罗说：“我为基督已经丢弃万事。”你说：“哎呦，信耶稣太可怕了！信耶稣要丢弃万事，那谁还敢信耶稣？我好不容易才到美国来，我好不容易才读完博士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好工作，我好不容易才把我的事业扩大，我要丢弃万事，怎么舍得？怎么可能？”可是你注意保罗讲哈。你回想一下，保罗在这个大马色的路上他被选召，在大马色之前保罗可神气了，对不对啊？大马色之后保罗有没有过一天好日子啊？你会发现，对不对？可是保罗怎么说呢？他说我为基督丢弃万事，下面四个字很重要，看作什么？哎，大家都背了哈，看作什么？粪土。信耶稣就是价值观改变。我以前以为我拥有好的学位，我拥有好的地位，我怎么怎么，那就是了不起。后有一天我终于发现，那只不过是粪土。哎，你忽然发现你一辈子在拥抱粪土，对不对？炫耀粪土啊！忽然发现你抱的都是粪土，臭不可闻。我告诉你，你丢之唯恐不及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保罗说：“我不是丢弃粪土，我不仅丢弃粪土，而且怎么样？我发现。”神从上面召我来的那至高的荣耀的生命的宝贵，那就是无与伦比的。所以不是要你去舍弃啊、牺牲啊、奉献啊，不是那么可怜啊。信耶稣是什么？发现哇，我以前不知道怎么搞的，爱粪土爱成那个样子，我终于醒悟过来了，我知道我的生命改变了。所以 这位 Robinson 后来他就进到那个区域里面去啊，他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教士啊，改变了整个印尼的历史，可以说。那今天你知道吗？印尼给你的印象是什么？回教国家，对不对？很落后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告诉你，不是这样的。印尼啊，我们最近去做调查，印尼的基督徒15%，很厉害啊！基督徒占15%，在印尼哈、啊、有6个省叫做基督教省，马达族人是其中之一。他们那个省几乎都是基督徒。我在田地里面，田的中央看到一个很漂亮的教会盖起来。所以当你去想这个宣教哈，你会发现他们的牺牲，他们的奉献产生了极大的震撼跟意义。100年200年一直到现在，大家讲起他们来，哇，觉得他们真是太了不起，太伟大。耶稣也是如此，对不对？所以难怪耶稣走上十字架最后的一句话说成了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做成功啊？就是死的时候会说成了。很多人死的时候都说完了，不仅说完了，他说完蛋了，那就更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有时候想，我今年已经74岁了哈，我就想想，我说主啊，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哈，我有荣幸能够在我的墓碑上写2个字成了，那多么了不起啊，对不对？那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快乐的，对不对？生命的意义跟生命的价值在这个地方嘛。所以当你享受这样的一个宣教的能力的时候，你在宣教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爱的源头连横，你这是爱的要死啊，你这是觉得哇，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兴奋更快乐更满足的一件事情了。好，那么所以你看，这就是那个多巴族人，他们聚会，你看他们穿的衣服好可爱啊，他穿那个长袍子下去哈、啊。这是那个 Robinson 后来也死在印尼，关在印，他也死在印，他的坟墓也在印尼，我去拍到他的这个坟墓的这个情形啊。好，那么我们说一个基督徒生命价值观改变，他整个人生也改变了，对不对哈？我们今年是辛亥100年啊，我们在台北，我们做了很多有关辛亥100年的历史图片的展览，我就发现了，这辛亥革命哈、啊，就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啊，没有基督教根本就没可能。哇，原来呀、啊，在当时很多人因为信了主，他们就发现，在神的眼光中，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宝贝，这个就是民主精神的基本。所以很多的革命志士啊，他们都是基督徒，因为他们发现圣经强调的那个爱的道理，那个人跟人的绝对的平等的道理，所以他们献身在革命的里面。哇，我今天没有时间讲所有的革命的故事哈、啊，这个刘静安先生啊，他就是，哎，这边有没有湖北人？啊，都没有哈、啊。哦，有哦，有湖北人哈、啊。刘静安就是湖北人啊。我们知道，我们的革命运动最重要就是湖北啊，因为最后武昌起义就在湖北啊。那么武昌起义之前，有个很重要的革命组织叫做日知会，日知会啊。那么刘静安就是日知会的负责人，这个人非常的重要，这个人非常重要啊。所以他在他的这个，在他的这个领导之下啊。这个武汉的革命势力就越来越强大，但是后来他被抓，关到监狱里面去，哇，承受非常严重的苦刑啊，好像耶稣被鞭打鞭打鞭打。我们今天找到的史料发现，他被鞭打到骨头都出现，到这种地步，鞭打了1000多下，非常严重。你看旁边这个就是他的血衣啊，用他的血衣写的这个字啊。啊，他这些先烈们，他们的毛笔字都很棒的啊，他们从小大概就练了啊。那么在他受很多苦刑了，最初那个管监狱的那个狱头啊，就笑他说：“哎，你信什么洋教啊？你信洋教，这洋教怎么都不来救你啊？啊，你的上帝如果爱你，怎么把你放到监狱呢？每天被人打到见骨头啊！”就嘲笑他，可是。刘静安在监狱里面，他知道他的一生是为什么的， 他祷告，他读经，他唱诗。哎，我读牛静安的故事，我就好像在读新约一样的。新约里面有个什么人呢？叫做保罗，跟他完全一样的。所以这个狱卒开始嘲笑他，开始这个管他骂他。后来这个狱卒很感动，说这个家伙怎么搞的，打成这样子还在唱歌，还在祷告。他就觉得这个信仰是有点道理哈。所以这个有一次他被打得很惨的时候，这个狱卒就拿这个替他擦他的血。这块布现在在湖北的这个博物馆里面啊，擦他的血。擦他的血以后啊，刘金恩看到这个擦血的衣服，他说这块布不能丢掉。他说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也曾经为我而流，所以我现在流血是继续耶稣基督的精神。他就把这块布保留下来，后来就在上面提了字。以后旁边的这个字体你看是另外一个人的字体啊，在旁边这个人呢叫做殷子恒啊，这个殷子恒也是日志会的会员，同时被抓，哇，受苦刑受得受不了啊！看这个同狱的这个烂友哈、啊，这个刘静安好像没事儿呀，他觉得很奇怪，怎么回事啊？但是感谢主啊，这个殷子恒本来也是很怀疑的，也觉得好像自己很倒霉，怎么会被抓？但是后来呢，很奇妙，刘静安死在监狱里面。死在监狱里面，这个狱卒信主了，殷子恒也信主了，所以殷子恒在他这个旁边就提了一些字哈，在这血衣上提了字，这是我们辛亥革命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料啊。那殷子恒不仅是信主了，他奉献，因为他出来以后他变成大英雄了，因为他们被抓。这个刘静安死的时候距离辛亥革命只有几个月，所以等到几个月后辛亥革命成功了，哇，殷子恒变成大英雄了。但是他说我什么都不要，我现在要的就是服侍上帝，这就是价值观，对不对？哇，民国成立了，你是大英雄，你不是可以坐很好的位置吗？他不要，他做传道人，他选择做传道人。他后来做了武汉地区的这个圣公会的会长。那不仅他做传道人，他的女儿也继续做传道人。所以你就看到啊，这个生命的爱，当他对神的爱清楚的时候，他就会发生影响力，把那个反对他的，把那个敌对的通通变成基督徒。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现代保罗啊。所以刘静安非常喜欢保罗，他常常讲保罗的故事，他自己就是保罗啊。所以像这些故事真的很动人啊。我讲最后一个我就结束了，因为时间已经过了啊。那这一位哈，就是跟我们前面讲的有关了。我说这个爱还会扩散，还会扩散。我们刚讲的这个斯洛伯的牧师的三个儿子嘛哈，他们后来读完书以后，他们都回到中国来做宣教士，三个人都回来，而且他们选择中国最贫穷的、最远的地方去做宣教士。所以其中一个叫做史文轩啊，他就选择到四川的偏远的乡村里面、农村里面去做宣教士。你看那差不多是一百多年以前啊，他去了，他在那边宣教。以后他碰到一个农村的孩子，很穷的一个农村的小孩子，这个人可能有人听过他的大名啊，叫做晏阳初。当初有听过他的名字了吗？晏阳初，哇，晏阳初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啊，是我们华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位先生啊。那他是个穷苦的农村小孩，什么都不知道。这个史文轩就跟他传福音，史文轩就栽培他，供应他读书，培养他。然后晏阳初听到了史文轩的故事，原来他的爸爸妈妈、弟弟妹妹全部被中国人杀了，而他还愿意到乡下来跟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在一起生活。哇，晏阳初心里非常的感动，晏阳初信主了。晏阳初后来学有所成，到美国来留学，学有所成。他回到国内以后，他说他也要学习这个史家的精神，把自己奉献成为一个平民教育家。所以晏阳初哈，他在世界上是非常有名的平民教育专家，他专门找了个穷苦的贫苦的人去教育他们，去帮助他们。那么在他这样的努力之下哈，那么晏阳初哈，他就得到了，后来他就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奖啊，就是等于是一个 国际的一个大奖啊。怎么又回到前面去了哈？他得到一个国际的大奖啊，这个大奖啊，在下面你看到没啊？你认不认识旁边这个人？那边是艳阳村，这边这个你认不认识？爱因斯坦啊，他跟爱因斯坦同时获奖，就是认为他们选了十个对人类最有影响、最有贡献的这个了不起的人物。十个人，我们艳阳村被选上了，是唯一的东方人。哇，我看这张照片，我心里非常的感动，这叫做爱的扩散。你看，从史家的爸爸妈妈到他们的儿子，然后到艳阳村，进到最贫穷最需要的地方，把这样基督的爱传播出去。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，他们都是很有地位的，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人，可是他们的选择从某些人看是笨蛋一个，但是从上帝的眼光看是无比的荣耀。感谢主，弟兄姐妹，这就是爱，这就叫做爱。上帝的爱是充满能力，是充满力量的爱，是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蓬勃，更加有能力的爱。我盼望我们在座每一位，你都拥有这样的爱，你都享受这样的爱，你都能够分享这样的爱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爱奇妙，你的爱是能力，你的爱是恩典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这个教会，让我们这个教会也能拥有同样的神圣的宣教的爱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你自己的儿女。主，求你自己与我们同在，保守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教会真的能够看到你，也能够在山谷地区成为唯一的一个见证，把你的爱能够分享得清楚明白。谢谢赞美你，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对不起，过了一些时间，谢谢。